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和大家分享理财的观念啊，大家想，哇，这主题好大，我们今天用一个很轻松的方式来认识理财。其实不会有人一出生哦，对于这个金钱的观念啊，理财的方法就马上都会哦，大家都是慢慢摸索的。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哦，一定都是慢慢学，甚至我们有些人啊，常常在自己的这个投资领域当中啊，做一些尝试哦，可能有赚有赔之后，缴过学费之后，才知道那个啊中间的一些巧妙之处。不过现在我们讨论到理财观念或金钱观念哦，已经不会等到成年人实际操作之后才会认识跟了解。很多人说啊，我们从小就要建立金钱观啊，然后让大家慢慢来培养对于金钱的掌握啊，对于市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可以透过一些很有趣的方式来认识哦。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大财经系的特聘教授江阳明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邀请到老师哦，我们刚刚提到，就说学习理财这一块哦，过往了我们的经验都是自己慢慢学嘛，人家说是读书读到后来，然后自己实际操作，可能这个摔过跤，然后才慢慢学会的。但是我想现在这个观念不太一样了，很多人的这个理财哦，甚至实际行动年龄已经渐渐下滑，那很多年轻的爸爸妈妈也很重视小朋友的这个理财观念。老师自己有很多包含授课的经验，甚至在 EMBA 上课哦，开发出了很有趣的游戏式的方式，让大朋友小朋友甚至成年人可以透过很简单充满刺激的游戏去认识理财这块这是让我很惊讶的地方哦。多有趣的游戏模式哦，都收录在老师的书《理财玩很大》里面。我一边看就觉得哇，我好想上老师的课哦，看起来都超级有趣的。我想到刚讲到这个理财观念向下扎根嘛，但实际上哦，其实要让小朋友真的对金钱有感有点困难欸，毕竟小朋友就是什么东西都是父母一开始供养嘛，所以他不会知道这东西多少钱，他也不知道这钱到底多难赚但是这个情况越来越明显。老师能不能帮我们谈谈刚刚提到这种针对朋友或者是越小的这个学生理财教育的困境通常有哪些呢？
我们常常听到有很多人说他去股票投资，然后缴了很多的学费然后才学会了怎么样做理财。那如果我们可以很早的教这些人一些正确的理财观念，他就不需要浪费这么多的钱缴这么多的学费了。那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在讲说这个从小要培养小朋友钢琴音乐美术的一些技巧技能，然后他长大以后不会变坏，然后可以有一技之长。同样的道理，那在理财这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说如果可以从小培养这些小朋友正确的观念，他就不会浪费很多的时间跟很多的金钱，这样呢可能在股票市场或是在投资上呢赔掉很多的钱，或是甚至于被骗
哦，没错。
所以我们就想说呢，要来做小孩子的一个理财的教育。那小孩子你跟他讲那一些正规的财务投资理财的概念，那样实在是非常的硬。那对这些小朋友来讲不是能够接受。那甚至你对大人直接用这样的一个很硬的这种方式来讲这些理财的概念，他们也要花很多的心思才有办法接受。所以我就想说可不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来教一些理财的概念给这些小朋友们。那所以呢才会是想说用游戏的方式。那当然在学理上有很多所谓的实验经济学或是实验财务学或是行为财务学，有很多的方法。不过那些方法就是会比较复杂。那所以我的原则就是希望能够用很简单的方法很简单的游戏来带入理财的概念。那这样的一个 approach 大概有两种，一个就是说我看到某一个游戏，这游戏蛮好玩的，那我会想说它有什么样的 理财的一个内涵在那里。
嗯，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还有，那我现在要讲授一个理财的概念，我有没有一个游戏可以来传达这样的一个讯息？嗯，
是，
那这样子就是交互的激荡，那从一个、两个、三个游戏，然后就设计起。
嗯，
然后就大概有那个逻辑了，就是后来呢就有所突破。不过一阵一阵子的，有时候就是会有这个很多的 idea 出来，啊，有时候就会卡那边。那终归简单的讲，就是要用简单的一个游戏来教这些小朋友一些理财的概念。那你不敢说是正教他，就是他就懂。但是呢，至少他会有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他的心里面。
嗯，诶，像刚刚老师讲到的，啊，学理财这件事情哦，如果对成年人来说其实蛮困难的。我们很多人如果没有专业背景，其实从零学起也是要懂很多事情，更何况我们要把理财的概念交给小朋友。对于小朋友来讲，第一个跟金钱会接触到的应该是买东西吧，买卖东西日常最懂了。可是除了买卖东西之外，还有很多概念可以像刚刚老师讲到的融入游戏里面，或像老师刚刚提到为了开发出这些游戏，有的时候是先找好玩的游戏入这个理财知识，有些是想说啊，我想要讲什么理财知识，所以我想要设计一个游戏的方式，创作出的很多游戏形态哦，都在理财玩很大里面。我觉得最惊讶的就是哦，这些游戏哦，不要单纯讲说是给小朋友，大人玩的都很开心。很多概念我们学归学，就发现哎，套用在游戏里面那个更好懂嘞，是不是那种理解度可以大大提升？
是，就像我们在跟小朋友介绍什么是需要跟想要的这个概念的时候，那其实你看到国外的很多的所谓的理财教育，对小朋友理财教育讲解这个需要跟想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块。那他们用的方式呢，大概就是用一些图卡，然后请小朋友判别说这是需要的东西，是想要的东西。那也就是说，您刚刚提的就是小朋友他们要想要买什么，想要需要什么，那这个判断是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可是呢，你如果直接拿图卡跟他想说你需要什么，想要什么，那可是你知道说我需要一瓶舒跑，
嗯，
一瓶运动饮料，那可能我在平时我不需要，可是我在运动完以后我便需要的东西，
哦，
所以它跟情境有关。所以我就设置一个，因为 COVID-19 你要被隔离七天，
哦，对，
那这个时候呢你需要准备什么样的物品，
嗯，
那开始呢小组讨论，就让小朋友去讨论说，嗯，诶，我要是被隔离七天我会需要什么东西，嗯，然后是先没有预算的，
哦，
先没有预算的方式，然后他什么都会选，
嗯，
什么都会选，他
什么都想要，
对对对，他甚至会选高粱酒，然后要这个内部消毒。那一轮以后呢，我们再说呢预算是有限的，
哦，
那说比如说预算只有1500块钱，
嗯，
那就要必须思考说我到底什么是真正需要的，那有一些东西呢，嗯，我可能只是想要而已，
嗯，
那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情境的方式，很简单的一个情境的方式，然后让小朋友去学习什么东西是我需要，什么是必须想要的，什么是东西是应该要买的。
嗯，哇，欸，我觉得像刚刚讲到有那个情境其实很重要，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在运用金钱的时候也真的就是有那个情境在啊，例如说我们想要赚钱一定会有个具体的目的嘛，但是你手边的资源其实就是有限的，这种情况如果可以被游戏去模拟出来，对于小朋友来讲那个感受就特别强烈啊，就会让大家的那个对于理财观念或金钱的观念可以有更深的体会。我想在里面呢，哦，有很多有趣的游戏，并且透过老师的那个文字记录，就是介绍这些游戏之外，也会分享一些例如说在学校跟 EMBA 同学互动的经验，然后同样的游戏如果带去跟一般的小朋友，例如说偏乡的小朋友，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我觉得这些故事哦特别有意思，大家一定会很惊讶这些游戏有 EMBA 的大人们玩的更开心。我觉得这是很多人很惊讶，那他们都有一定的这个理财的知背景啦，欸，这些看起来简单的游戏反而会让他们更嗨耶，欸，老师为什么会这样？
是就像我们里面有一个游戏叫抽泡面，
哦，对，
那这个抽泡面 它所隐含的是有一些投资策略的一个想法。
嗯，
那抽泡面可能是很多大人研提乌利亚的有经验，
抽奖那种感觉。
对，那小朋友就没有这种提乌利亚的这种经验。
嗯，
所以开始的时候他们会比较，小朋友会比较陌生。
哦，
那大人呢，看到我把那个提乌利亚的那个100当的纸拿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很兴奋了。
哦，很开心耶，可以抽。
我想经验这一部分是对这些大人的来参与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小朋友比较没有这个经验，可是后来如果他们去给他们去抽的时候，他们也很享受那个打开那个号码，然后看看中不中的这个感觉。
嗯，
所以虽然他们没有以往的经验，但是开始抽了以后，他们其实那个也非常非常情绪也是非常非常嗨的。
嗯，
那有没有这个经验会影响这些参与者他们的一个参与的状况以外，那其实还有一个是 EMBA 的大朋友们，
嗯，
他们输了，
嗯，
那就会很不甘心，很不甘心，
他
就对对对，就会想要拿钱出来抽，
嗯，
然后甚至有要拿100块，然后说老师剩下的我就包牌，
反正我一定要中，
就是一定要中，对啊，
嗯，
那可是呢，这个游戏其实除了有投资策略以外，嗯，其实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隐含的是。我会要求都只能拿1块钱同抽
啊，
那你会开始组4个人嘛？哈，
嗯，
4块钱抽完了，那很多人不，那些大人会不甘心、不甘愿，
嗯，
那他就会想要代抽。那我说可以，你只能拿1块钱来抽
哦。
那他拿1块钱来抽，就会可能把他口袋里的1块钱就用光了。
嗯，
可是呢，我在最后的时候，游戏的最后的时候，我都会设计一个买福袋的游戏，
嗯，
而且那个买福袋呢，只能用你口袋的1块钱来买，
嗯，可是没有1块啦，
没有1块了，
嗯，
所以这有个含义，就是说你投资就要留个以备不时之需，
嗯，
所以，欸，不同游戏之间都有串联，
嗯，
那讲到抽方面会有趣是，因为它隐含的有投资策略的概念，
嗯，
那我们投资策略会有停损啊、停利啊。然后会利用共同资金啊等等方式来决定你的投策略。那开始的时候我都会给小组建议说，哎，你有4种方式可以选，那你可以另外再去想其他的方法。那第一个呢，你可能是不抽，
嗯，
就我不投资嘛，
我就留下4块钱这样。
对，那我会说，因为这个投资是相对是很小的，所以我会鼓励你适度的投资。
嗯，
好，那这个概念也带进来说，你一个家庭事实上个人也一样，就是要适度的去投资。
嗯，
因为它事实上是成本不高，
嗯，
然后风险也不是很高。
嗯，
这是第一个方式，就不抽。那第二个方式呢，可能也不抽，但是呢，它是集资4块钱去买1包泡面。
哦，
那就是。买回来大家都可以分享，但是就那一包。
嗯，
那第三种方式呢，是我4个人一组，可是我还是各抽各的。
哦，
那就是有点像散户的行为。
嗯，
那我就是自己去决定我的投资，然后成果或是风险都我自己来承担。
嗯，
那第四种方式开始跟他们建议呢，就是你集资，大家一起去抽，那抽到了呢，大家回来分。那这有点像共同基金的概念了。
哦，没错。
那所以，欸，你抽泡面就可以有一些投资策略的一些内涵在里面，嗯，然后也或是参加的人也想说，欸，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的策略，
嗯，
那很多人就会想到说，那我至多只抽2块，那就是我只要第一包抽到我就再抽，
哦，
可是我最多就是抽了到2包我就不抽，
嗯，
那有点停利的概念，
嗯，
那如果有的人说那我就是最多输2块，
嗯，
那我可能第一包抽到没输，可是第二次没抽到，第三次没抽到啊，我就停，
嗯，
就输2块的概念，
哦，
那就停损的概念，
嗯，
那硕士班学生他们提出 momentum 的概念，
嗯，
我抽到我就继续抽，
嗯，
那甚至有小朋友提到说，那我可不可以跟别组借钱？
哦，
啊，那可以啊，那你可以跟别组借钱。那我们规定说你是可以跟别组借2块钱，但是你要还1包。
哦，
因为我这游戏里面就是都只能，就是用你抽到泡面不可以去卖空。
嗯，
嗯，因为当然一方面卖空会比较复杂一点，
嗯，
就是它可能会凹下去，就像你夜市打香肠一样会凹下去，
对对对，
那这里就不准凹这样，然后你也不可以卖给别人这样，
嗯，
好，那你可以借钱借两块钱，但是规定你要还一包，嗯，那这样我这一组就有六块钱了，
嗯，
那你借钱给我的人会想说，哎，我有六次机会抽到一包机会，应该，嗯，可是常常看到是共估的状况，
那怎么办？还不起了。
对，所以你借钱给人家还是有风险的。那你这些游戏的过程中，就有很多的财务概念都可以带出来。
嗯，
那它游戏本身很简单，然后没有抽到泡面，他又很高兴，
嗯，
那他可以直接拿回去，他就可能当场拆来，跟毕业学生一样，就可能当场
一起吃啊，
当场开来吃啊。
嗯，欸，其实像刚刚讲抽片这个现场，虽然我们听老师讲这种很简单，好像我们那干妈点玩游戏一样，但是你怎么选择我去运用那少少的四块钱，听起来很小，对不对？可是里面可以讲的那个理财的观念。真的好多，我自己在看抽泡面的那个章节，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也在试着想，假设我在玩的话，我是属于什么类型的人哦？因为毕竟刚刚提到我们是小组，小组可能要讨论嘛，一定会有些小朋友会觉得说，哦，我就是全部要抽完呐，啊，有些想说，哈，不要啦，我看到那种100单哦，怎么可能抽得到啦？我们先让别人去抽吧，可能也有人会说这样的情况。那这中间里面的讨论是不是也非常有趣呢？
是，那就是我们很多游戏都会是希望小组的方式哈，
嗯，
然后他们会去讨论。那我们常常看到小组讨论的时候，就有些组有很明显的 leader，
哦，
那有些组呢就四个人都不晓得怎么办，
哦，面面相觑，
对对对，哦，或者是可能四个人就吵得很凶这样子，
嗯，
那各种人都有。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教小朋友就是要学会。彼此去讨论，然后彼此去沟通。那我们的游戏呢，不光是学理财，也学会沟通这一方面，嗯，那您刚刚说到就是说，欸，可能很多人对于投资的看法不一样，那我想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就是每个人对风险的看法态度是不一样的，
哦，
那所以其实我们在游戏开始，
嗯，
都会有一个所谓认识自己的环节
啊。
那怎么样认识自己呢？我们会有一个问卷，
嗯，
那一般你去银行或是金融机构贵宾理财部，他们也会让你填一个问卷，了解你的风险的偏好程度。那我设计很简单的一个题目，那对国中小生的话，我就换是你考试国文跟英文数学的一个考试策略，
嗯，他们比较有感啊，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题目做完以后，大概可以知道你是属于风险规避程度比较高还是比较低的人。
嗯，
那这个是你的想法。那这个问卷做完之后呢，我就会分糖果
啊，
就会给糖果，送糖果。那送糖果方式有三种。
嗯，
第一种呢是直接拿三颗。
嗯，
第二种呢是掷骰子，那骰子你掷出一就是拿一颗，三就是拿三颗，六就是拿六颗。
嗯，
那另外呢，我有一个准备一个小的那个弹珠台。
嗯，
那弹珠台上面有11格。
嗯，
那我就让它写成是0606。
嗯，
那还有中间多一格就再试一次这样。
嗯，
也就是说你用弹珠台，你可能零或是可能六。
哦，
那只有三种方式来拿糖果，然后让参与的人自己去排队。
嗯，
你要直接拿三颗，
你要选哪一种？
对，还是拿还是掷骰子？
我一定要掷骰子
啊！还是打弹珠台？那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有人讲说个性
啊，
或者是说我们刚刚讲的问卷的那个风险规避程度，
嗯，
你就可以看出来那个排队的人的样态是不太一样的。
真的有人会选弹珠台吗？
会会会，很多人会选弹珠台。那我在幼稚园玩过这个游戏，就是小朋友小的时候去幼稚园去当圣诞老公公之类的，
嗯，
然后就去发糖果，我会用这种方式去发。
嗯，
那我就请老师观察说，哎，老师你看一下这排队的这些小朋友的特性有什么不一样。
嗯，
那你就会发现说，直接拿三颗都是穿着小裙子小洋装的小女生比较多，
哦，
然后那个要打弹珠台就是蹦蹦跳跳的小男生比较多，嗯，那中间这个相对人数会比较多一点，那大概就是一般我们就是风险的一个爱好偏好的一个状况也都是
中间
中等比较多。
嗯，
对，那所以就是你想的跟你实际做的有没有一致，那 因为你填完问卷以后，我会问分数，那我大概知道说是分数最极端的两个人，
嗯，
一个就是风险规避程度很高，一个就是风险规避程度很低的。那风险规避程度很高的，我预期你应该会直接拿三颗，
嗯。
那风险规避程度很小，就是比较爱好风险的那个人，他应该会去
那个弹珠台。
弹珠台，那我就会问说：“哎，你选什么？”那他说他去，他 suppose 应该是打弹珠台的，
哦，
就他直接拿三颗。
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对，或者是呢？哎，那个看起来乖乖的，就是很内向小男生，
哦，去打弹珠台。
我看他在那边晃啊晃啊晃啊晃啊晃，不晓得要选什么好。
嗯，
然后他旁边打弹珠台一个同学拉着他就去打弹珠台。
啊，他被诱惑了。
就在跟在股市投资一样，你可能自己没有，
啊，想法的时候，
没有想法没有资讯的时候，你可能就很容易被带走了。
嗯，
这个游戏很简单，那就是让你了解自己的想法跟你自己的行为有没有一致的问题。
嗯，
然后我们也到就是行为投资人行为的一个。在表现在日常的一个状况，哦，就是说，哎，你的想法跟你的行为是不是一致，
嗯，
然后你的行为会不会到别人的影响，同就是 herding
啊，哦，没错，
学理上有一个 herding 的一个概念，就是大家会聚集在某一个，因为你可能就是人云亦云跟着去的这样子。
嗯，哇，哎，其实像我们刚刚介绍这几个环节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说，去设计这些不同的进行方式跟选项，它其实可能背后代表着某种投资的意愿，只是大家在玩的当下没想这么多，哦，反正就是很开心哦，我想要拿糖果。但我觉得更有趣的就是哦，等他们真的，哦，拿了三颗或掷完骰子、玩完弹珠台之后，几家欢乐几家愁啊，尤其像后面几个像骰骰子啊或者是弹珠台哦，那个结果确实有可能不如预期哦，我觉得那个感受对他们来讲应该也很强烈哦，你一定都是抱持着我想要拿很多糖果的心态去进行这件事情，但是呢好像不如人意的也不少啊，这个感觉是不是也很强烈，对他们来讲会是什么打击这样子吗？
对，因为尤其是去小朋友那边的时候，就会说，嗯，在介绍的时候就会说，欸，你可以弹珠台哦，
嗯，
那他是零到六哦，啊，可是呢你要是等一下拿到零的话你不可以哭哦，
赶紧跟他讲。
那也都还好啦，也都还好，嗯，那事实上是后来如果有多的话，尤其是小朋友就是说，欸，你刚刚没有拿到的，我会再补给他们这样，嗯，真的就不要让他们说，欸，
很伤心，
高高兴兴的来玩，然后结果是很伤心或是不愿意继续下面的游戏，
嗯，欸，其实这跟投资人差不多，欸，你知道受到一次重创之后要恢复期一下。我想这个过程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机关算尽哦，就像我刚刚为什么讲说我一定想要掷骰子，因为我觉得它可以拿超过三几率比较大，如果从几率的角度来看。所以我就会有这种想法。
对，我们会后来也有做统计，就是说结束的时候问说，嗯，你拿超过三颗以上的四五六的小朋友举手，嗯，那我们发现时候他都大于二分之一，
嗯，
那也就是说你也是刚刚的那个适度投资的那个概念，
嗯，
就是说它成本不会很高，而事实上这个游戏不用花成本，
对啊，
不过当然如果要花成本的话也可以，
嗯，
那就是你发现说他拿到比直接拿三颗的那个多的比较高的，那这个同时也可以带出来，就是说适度的投资是鼓励的。
哇，欸，我觉得这些游戏看起来简单哦，然后小朋友玩的时候也很开心，但有的时候搭配老师的说明，或者是如果那个小朋友的年纪再稍长一点点，可以根据小孩子的年纪再跟他们讲不同的内容，那个感触是蛮强烈的。我们先简单介绍到理财玩很大，由江阳明老师哦，把过往很多的这个关于理财金钱观的游戏哦，帮大家记录下来，也分享很多可能在这种成年人的班级当中推广的，还有到偏乡到小朋友的学校里面，去分享的一些经验，你可以感受出来这些游戏看似简单，背后都有很多有趣的意涵。这里是财富自由行，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当然今天是很简短的分享啦，明天同一时间呢还是会邀请到江瑶明老师来跟我们介绍哦，其实包含这些游戏哦，他可以学的理财知识很广哦，不单纯是哦需要想要，你还可以学拍卖， 可以学选择权，很多是现在我们平常在投资理财的时候会运用的概念，可以化繁为简，用比较简单的游戏带入里面的概念让大家去体验，所以才会说为什么这些游戏小朋友玩得很开心，大人玩了更开心。你对于理财概念有一些认知的误差或者是似懂非懂的，其实我自己觉得老师很多游戏都非常适合大家，给大家全新的思路我们会持续在空中和大家分享。我是微微，别忘了继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持续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们下次再见咯。
一天寄一张没有地址的明信片给你，今天在东京，明天在巴黎，只想告诉你我身不由己，学不会分离，不断寻找逐渐模糊的回忆。一天送一束没有宿命的玫瑰给你，假装是你我还在一起，在没有你的国度里好好专心的想你，不断逃避，我的心就不会失去。哦哦哦哦，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我愿意永远的离开你。如果这是你给我最温柔的暗示，我可以永远的忘了你。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我愿一起变我自己离开你。如果这是你给我最温柔的等待，我可以孤单走下去。心就不会失去。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我愿意永远的离开你。如果这是你给我最温柔的暗示，我可以永远忘了你。如果这是我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料。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台上盖好。